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今天呢，大家来跟大家分享昨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联准会的利率决议。但是呢，在联准会利率决议之后，大家也会很想要知道说，接下来五月了，到底要怎么样的操作？因为有一句谚语就是告诉你说，五月的时候要卖股票嘛。在今年的第一季涨了很多，但是到四月的时候，感觉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回，所以会让市场的人有一点人心惶惶，感觉好像又要应验了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当然就是 Fed 不降息，然后是不是要在五月呢去卖股票。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四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你会看到过去几个月啊，从去年的十月以来吧，每一个月都是持续的上涨的，所以现在算一算大概也已经涨了五六个月了。在2024年的四月呢，可以说是近几个月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月，S&P 500指数下跌了大概有 4% 左右。而且你可以看到，因为 S&P 500指数里面有11大产业的分布嘛，在这11大产业里面呢，除了公用事业感觉表现的还稍微比较好一点，可是你可以看到像房地产啊、健康照护啊，或者是像讯息科技这一类的股票呢，都有比较明显显著的一个拉回。甚至是如果以科技股来说的话，纳斯达克指数在4月的时候也是下跌了 4% 以上。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想啦，到底是涨多的一个拉回呢，还是真的有什么样基本面的一个改变？毕竟我们之前非常乐观 AI 科技驱动这些公司它的营收成长，但是在财报开出来之后呢，有一些公司它的股票反而是因为预期不如市场的一个观感，市场对于它未来还有非常乐观的一个想法，可是管理层提出来的数字呢，可能让大家不是那么的满意，所以造成股价在盘后的时候大跌去做反应。好，在2024年呢的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联准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来去推估说我们在五月开始到底是不是要好好的再去做我们资金的分布跟现金的一个配置。好，我们可以看到五月的联准会它利率决议呢，利率当然就是如市场上面所预期的是不变的。那这个不变呢，其实之前联准会的官员啊，或者是鲍威尔他们出来谈话的时候，都一定是有透露出某一种指引嘛。所以现阶段呢，只要跟市场它预期的事情是一样的，通常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波澜。所以你可以看到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其实我觉得市场上面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在这一次呢，鲍威尔他也表示说，现在的数据啊，其实没有非常明显的通膨放缓的一个迹象，所以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才能去达到联准会它所设定 2% 的一个目标。但是如果你说要再升息的话，其实几率也是比较低的，只是它排除了短期降息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维持在高利率比我们以为的时间还要再更长一点。联准会需要耐心等待数据去支撑说，真的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标，甚至是真的很显著的去往他们心里所想的趋势去走。那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呢，还是具有限制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货币政策它是具有滞后性的嘛，所以通膨呢，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蛮高的，但是也没有真的有在因为其他的意外因素去推高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前两天公布了一个数据，就是劳动成本指数。那个数据一公布出来的时候呢，造成市场还蛮大的反应，因为大家想说劳动成本指数怎么又再进一步的去攀高了。可是大家要想哦，现阶段我们去看非农啊，我们去看失业率啊、时薪啊，这些数字呢其实都没有很明显的反转。在这个礼拜呢还会有非农数据的公布，那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去看一下整个数据的一个变化，不要因为某一个可能薪资成本上升啊，在过去可能大家不会觉得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然后就去对未来去奏下定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如果今天就业市场还是维持在比较稳健的状况的话，那经济当然还是有支撑啊。所以呢，即便是联准会它没有这么快的要降息，但是因为经济成长的速度其实是快于或者是好于市场预期的，那大家都是习惯的动物嘛，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在 4% 以上的利率去做决策的时候，它通常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另外呢，联准会还有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要去放缓缩表。它从六月开始呢，会比 会以比较慢的速度去减缓收缩资产负债表，也就是说它减少每个月发行的国债的数量，然后呢它未来到期然后不用再投资的国债上限呢会从600亿美元去降到25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高于市场它原先的预期的。那今天早上我在 Facebook 上面去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有投资人啊或者是读者啊他会问说，到底缩表跟我们或者是跟投资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其实很多的工具啊都是联准会他出来去调节市场的一个流动性，或者是在很多意外状况啊经济衰退发生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帮助市场可以稳定的时候，那自2008年以来或者是2020年其实都有很多一些创新的工具去推出来嘛。那我们先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联准会他为什么要去持有美债这件事情。联准会购买美债呢，它本来就是它货币政策的一个部分，它主要就是控制货币的供应量。大家都知道什么大撒币啊或者是 QE 啊，其实就是让整个市场上面有很多的钱嘛，那钱呢如果今天很多的话，然后融资成本又很低，它就会去推升资产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进一步的去刺激经济的繁荣跟需求。所以为什么在2020年之后什么无限 QE 啊这些事情，它可以很快的就去刺激消费者的需求，甚至造成的需求已经大于供给，因为当时可能整个工厂啊或者是商业活动 都没有办法去进行，那后来也造成了供应链啊或者是整个供需失衡，然后也有通膨的情况去产生。好，那联准会呢他当然透过去持有美债或者是他去卖出美债啊，他可以去调节市场上面的流动性，他也可以去促进投资跟消费这件事。可是一旦呢市场上面开始有通膨的状况啊，或者是开始经济有出现变化的时候，它当然也要因时空背景或者是环境的不一样去做一个调整嘛。所以当联准会认为经济开始去放缓，或者是失业率有可能在未来会开始攀高，或者是有任何会影响未来经济的因素出现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去选择去放慢去缩减资产负债表的一个脚步，然后呢它可以确保说市场上面还有足够的流动性，可以让利率呢它维持在现在的水准的时候呢，也不会有像之前流动性很紧张的情况发生。那我自己会把它总结成可能影响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当然就是利率的一个情况嘛，也就是说现在联准会它虽然没有要进一步的或者是很快速的去降息，也就是说市场会预期说，你现阶段就是应该要降息啊，好像升息完之后如果今天停滞了，或者是如果今天通膨没有再起来了，联准会他就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可是如果市场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为什么他要去采取比较积极的行为？通常这种积极的举措都应该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作为调控工具嘛。所以呢放缓缩减的速度呢，其实我觉得它也会让整个市场呢在怎么讲，宽松的预期之下，也就是金融的紧张的情绪没有那么紧绷的情况之下，它可以更好的去做未来的投资跟资金的一个配置。那怎么样去影响股票市场呢？因为有的时候啊联准会他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在引导市场的预期嘛，他要让你知道我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即便是我没有要降息，但是呢我也会尽力的去维持整个市场的一个稳定。那目前的市场状况呢，如果大家又觉得说流动性应该会很充沛，然后联准会它会有所作为的话，那股票市场当然也会有进一步估值的一个提升嘛。所以再来呢就是通货膨胀，那今天呢因为通货膨胀还有不确定性，所以今天放缓缩表呢它要营造的是一个比较偏向宽松或者是比较鸽派的一个氛围吧。那这个通膨的状况呢有可能就不会像之前是那种很压抑很紧绷的，但是联准会它本来就不是希望要把通膨打到通缩嘛，我今天本来就是让通膨下来，让我的购买力可以维持住，那这样子其实对于未来的经济成长它还是一个比较好比较正向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呢在目前这个状况，也就是它施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其实对于整体的资本市场还是会比较有利的。所以在昨天利率决议公布之后，虽然没有降息，但是它释放了这个消息，你可以看到像公债殖利率啊它其实也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推高，我觉得反而在最近就是呈现一个震荡的走势。那在消息公布之后呢，股票市场其实也是 保持着一个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因为你今天这个是总体经济面的因素嘛，但是最近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个体经济面的因素，也就是每一家企业它公布的财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它对于未来的展望是怎么样。在这种财报公布的阶段啊，其实市场它的关注焦点还是会在这些公司它提供的愿景，因为这些愿景呢，其实也在某一个部分去反映了未来的经济情况。比如说好了，很多的半导体公司就会告诉你说未来一两季它的景气怎么样啊，或者是很多的大型科技公司会告诉你说它未来的资本支出怎么样啊。如果它今天不看好未来的景气的话，它会去增加投资吗？如果他今天他不看好未来的景气的话，他还会去告诉你说，诶，我今天要去增加资本支出啊，或者是我要去增聘人啊，或他今天就会像之前一样嘛，我要去大幅的删减成本，我要去裁员。可是现阶段你可以看到，像裁员虽然说还是有啦，但是至少相比于之前呢，并不是那种比较普遍性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自己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然后跟联准会他目前的一个态度，以及他在未来的一个走向呢，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转变。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啦，那到底五月的时候到底应该是要卖股票，还是我应该要趁拉回的时候去做加码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说 sell in May， 就是在五月的时候你应该要去卖股票，然后呢等到半年以后，譬如说到十一月的时候啊，它会再开启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你到那个时候再买股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一个报酬率。那我们可以看到图面上呢，你可以看到从1928年啊1950年啊甚至是最近五年十年的一个表现，好像也都是印证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比如说1928年以来呢，你可以看到指数在11月到4月的时候，它平均上涨的幅度大概是有到 5.2%， 可是5月到10月之后呢，它的涨幅就会比较小，大概是 2.1% 左右。那如果你再拉到近几年的话，你可以看到近五年呢，如果你今天是在比较好的时间点去买股票的话，那可能会达到 5% 到 6% 的一个报酬。可是你在他们表现比较不好，也就是5月到10月底的这个时间点呢，他可能赚到的报酬就比较小。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吗？因为即便你今天你在5月的时候你没有卖股票，你还是可以赚到报酬啊。它并不是你卖了股票之后你就可以避开什么大跌啊，避开什么经济衰退啊。其实老实说我们都知道嘛，股票市场如果今天真的是在成长周期的话，它本来就是会走一个长期上升的走势，因为它是随着经济成长去变化的。好，那即便是你觉得说在这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死鱼盘啊，或者是股市就是上下震荡，它没有办法给你带来非常惊人的获利好了，但是你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上涨？也就是一年啊，通常报酬率最高的某个时间点，它可能就是那几天而已。但是当你错过了那几天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去赚到高于平均的报酬。所以我自己还是会觉得，不管今天在什么时候啊，你可以去调节你自己的部位，但是你要完全的去空手，你去择时，其实有的时候你反而会错过很多的时机。那我们再看右边这一张图呢，其实它是去统计的，譬如说今年是选举年嘛，所以在选举年的时候呢，大家也会觉得会有一些选举的行情啊，所以就有人去统计在五月到十月这一段时间呢，选举行情通常会表现的怎么样。那你就可以看到啦，其实在选举的时候呢，通常股票市场都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所以这就更加深了我们呢对于现在市场上面的一个信心。我不是说诶有信心我就要全部 all in 哦，只是我觉得乐观中你可以有风险意识，但是你不要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预测会发生什么事好了。因为呢我刚好看到一篇报道，他就有去讨论了某一档 ETF 或者是某一个投资的策略，他就说如果今天我们认为现在 sell in May 就是在五月的时候会开启一个比较平稳或者是比较拉回的一个走势，到十一月的时候呢才会开始有比较稳健比较强势的一个格局的话，那我今天就把五月之后呢我的投资布局去布局在比较防御类的股票，然后呢等到十一月之后呢我再布局在一些比较积极攻击型类的股票。所以呢以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在处理的时候，根据统计的计算会给你带来更好的报酬率。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呢，它平均如果你今天是采取这种季节性调整的一个策略的话，它可能可以为你的 平均报酬可能高出一两个百分点。可是呢，你今天你就是必须要采取这种不断的去做频繁，或者是你今天就是你的交易频率一定会提高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 ETF 呢，它到底它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的。比如说呢，现阶段就是它处在五月开始嘛，所以也应该是它要再平衡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在五月之后呢，防御类的股票是什么？就包括可能像必需消费啊、健康照护啊，它可能就会开始表现的比较好。然后等到了半年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开始把股票呢去配置在像非必需消费、工业、原物料或者是像科技股上面的。那目前呢，你可以看到这一档 ETF 它的股票代号呢是 SZN1， 它就是等权重季节轮替的 ETF。 它就是希望呢这种循环的策略可以帮助它的投资人或者是在这个策略的投资组合上面呢，它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绩效，然后在每一年呢就是在这种季节交替转换的时候呢，它会去重新的去配置它自己。那他在这个介绍里面呢，他就有说这种被动是因为他也可能去追踪他某一个指数嘛，所以相对的管理费用比较低。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其实老实说相比于我们在投资 SPY 啊 VOO 啊这一类大盘型的 ETF 的时候，他的管理费他的成本还是比较偏高的。好，那既然如此呢，你管理费偏高或者是你今天成本比较高，你当然自然要带给我比较好的一个报酬嘛。所以呢，我就有再去查了一下他的一个报酬表现到底是怎么样。那蛮有趣的，就是我今天就拿另外两个 ETF 来做一个比较。第一个比较呢就是 SPY， 也就是我今天就是透过市值的一个分配，然后去配置我自己的资金，然后去买 SPY S&P500 指数的 ETF。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也是追踪 S&P500 指数的 ETF， 但是它是把等权重也就是资金呢是平均分配在这个指数的成分股上面。那大家可以看到图面上面呢，蓝色的这一条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季节轮替交换的 ETF， 然后橘色的红色的这一条线呢就是 S&P500 指数的一市值加权的 ETF， 然后呢黄色的呢就是等权重的 S&P500 指数的 ETF。 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一档 ETF 它可能是从2019年才开始成立，然后开始去做有绩效的一个回测，大家看到最表现最好的呢其实是红色的这一条，也就是 SPY， 也就是最单纯或者是你就是直接买市值型大盘型的 ETF， 它的表现是最好的。它在近几年呢它的年化报酬率可以达到 15% 左右。那我们直接来看这种季节轮替的 ETF， 它的年化报酬率呢大概是 10.7% 左右，所以它也并没有去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绩效表现。那当然我们今天看这几年的表现，你可以说因为这几年涨的都是大型股嘛，包括了科技巨头啊，在这一段时间尤其是人工智慧它的技术开始猛爆式的发展的时候，其实第一阶段啊像资本支出比较高的啊，或者是它受惠的公司都是像我们知道的微软啊 Google 啊 Meta 啊，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公司。因为只有这些公司呢它有非常充沛的现金，它的获利能力还是很好，所以它有本钱去投资在这些基础设施上面。可是反观一些小型股或者是在 S&P500 指数里面去扣掉这七大科技股之后呢，通常表现真的是蛮疲弱的。那你说什么时候小型股会跟得上来，或者是 S&P500 指数剩下的这些公司它的估值会开始慢慢的回升，这个也不是大家可以去预测的。但是我过去也有讲到，因为现阶段大家都还是觉得市场的利率处在比较高档嘛，那当利率比较高的时候，对于一些对于利率景气比较敏感的小型股它的打击是比较大的。那我觉得通常呢联准会它如果真的开始转向，或者是真的有一些催化剂去驱动这些公司的发展，再加上在这一段时间呢他们的财报是优于预期的，我觉得市场终究会还给他一个公道。只是因为现阶段呢高利率，所以这些公司呢它其实受到冲击的影响比较小，再加上它现阶段呢你可以看到过去像 Meta 啊 Google 啊，虽然说他们有一些股票在财报之后是下跌的，但是他们的财报内容其实真的都还不 不错，也就是他们的营收成长率可能还是都有双位数以上，他们的获利成长率甚至有达到三位数的也都有哦。他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成本控管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利润率提升的幅度其实是非常高的。你要怎么样去了解说这些大型的公司竟然在这种时机点啊，或者是在他们规模已经达到这样子那么大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的利润率还可以有这么显著的一个提升？通常在这个时间点都已经是一个比较平原期啊，如果你今天没有再创造二次成长的话，它都有可能会走下坡的。但是现阶段这些大型科技巨头看起来就是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所以我会认为今天每一个想要去投资美股的投资人啊，你今天即便是你有很多看好的公司，但是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在做我自己投资组合的分配的时候，我也会有一部分长期投资的标的啊，我是放在这种市值型的 ETF， 因为它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嘛。今天即便是大盘有一些波动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去卖出这些股票，因为你知道它长期的趋势就是向上的。但是当你买入一些个股的时候，因为你是把资金压在单一的公司上面，这个公司呢它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风险，比如说利率的变化会对它造成风险，它可能也会有营运的风险，它可能也会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去预期到的意外，比如说像一些天灾人祸啊，这些都有可能啊。所以你今天你在做这些操作的时候，你就要有风险意识，你要知道你的停损点是在哪边，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出场，这个是在你进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的一个规划。但是这些呢你可以很弹性的去调整，它并不妨碍你原本大型股或者是市值型 ETF 的一个布局。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在采用的策略，就是你有一部分一定是长期投资，但是剩下来一个部分呢，你可以依照你自己风险承受度的一个规划去想说，你今天在个股布局，在云端股啊、成长股啊、小型股，它的一个比重大概是多少。每一个人他都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它都是依照每一个人他最适合或者是你可以去承受的一个选项去做一个布局的。好，那既然我们讲到大型股呢，当然我们要讲一下最近嘛，因为包括像昨天 AMD 啊、美超微啊公布财报之后，其实他们就是这些个体经济，也就是他们的财报呢，去抑制了整体的科技股甚至是半导体类股呢，在昨天都有比较差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些公司上面，你可以去思考它到底它的未来的表现，它未来的成长是受到哪一些因素去影响的。因为他们可能卖的是跟伺服器相关、跟 AI 相关、跟 GPU 相关、处理器之类的，所以我们再进一步去思考说，那这些产品跟服务它要卖给谁？那再往上延伸的话，其实就是这些大型科技巨头嘛。所以你会觉得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大型科技巨头它在它的财报里面都还是告诉你说，未来 AI 的需求非常大，所以呢我现阶段我要持续的去扩大我的资本支出。那在我资本支出扩大的同时呢，因为我会需要硬体的建设嘛，所以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它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利多才对啊。比如说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图面上呢，它就是云端服务大厂的营收的比较嘛，比如说像微软、 AWS 跟 Google 呢，他们在云端业务在这一季的表现呢，其实还是都有双位数的一个成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哦，比如说像这里面没有列出来的 Meta 它把它2024年的资本支出还上调了数十亿美元，然后微软呢它在近一季的资本支出大概是140亿美元，而且它会告诉你说，接下来呢我还会持续的去扩大。那像 Google 呢也是嘛，它也是这一季的资本支出呢是120亿美元，但是它告诉你说，今年剩下来的时间，虽然它没有很明讲说我要去扩大，但是当你的竞争对手都一直不断的在布局前期的基础建设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也一定要跟上？你一定也是要去一直不断的去开发新的产品跟服务，你才有办法去留住你的客户嘛。所以这些公司呢，它未来它的营收跟获利成长呢，它都告诉你说都是由 AI 去驱动的。不管今天是内在的成长，比如说广告的营收它可能也是靠 AI 去做投放，然后取得更好的效益，或者是它今天呢它是云端服务商，所以它今天去做基础建设，你看微软呢纳德拉到处亚洲呢它也是到处去巡回嘛，就告诉你说我要在哪边去建构资料中心啊，我要去扩大这边的市场啊，每一个 CEO 都是比积极的。那 为什么 AMD 或者是像美超微他们在财报公布之后呢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拉回。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可能不是基本面的问题啊，可能也不是产业的问题啊，因为老实说他们的财报还是都优于预期的嘛。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以目前呢半导体指数，也就是说我们先从整体的指数来看，目前它的估值是大概是多少。目前半导体指数啊，它的一个 PE 大概是在26倍左右，虽然说比之前大概3月的高点啊已经有稍微下修，3月的时候大概是在30倍左右吧，但是呢它还是高于过去10年17倍的一个水准。那我们光看这个本益比或者是我们看一个整体的估值的时候，其实不是去看这个数字，你说过去十年呢大概是17倍的水准，可是过去十年它没有 AI 啊，它没有未来，大家说生成式 AI 在未来几年呢每年都会有年复合成长率达到 20% 哦。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让它回到17倍的水准的话，那相比于它的成长我觉得是有一点过于保守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再把它切到个别的公司来看的话，比如说像 AMD， 比如说像辉达，比如说像我们讲的美超微好了，有一些公司呢你看过去这一季或者是在今年年初，甚至你从去年开始算近一年的表现都已经上涨非常多了，那它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拉回，或者是今天在涨多修正，没有新的催化剂，或者是没有新的营收灌注进来的时候，拉回整理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我今天会去看的时候呢，其实我就会去把它的本益比，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公开的资料嘛，它都会告诉你说我今天在预估EPS 的情况之下，我目前的 forward PE 大概是多少，然后我也会去对照说那市场给这些公司呢它未来几年它的获利的成长率大概是多少，因为这样子就有一点类似本益成长比的一个概念嘛。然后你才去看，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张图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把费半它的公司的一个PE， 然后再跟它的个预期成长率，然后去做一个点状的一个分布，你就可以比较好的看到说，好，那今天像 AMD 啊、辉达啊这些公司，它都是比较偏向在右边的嘛，也就是它目前的估值呢，可能就是介于在forward PE 在35倍或者是接近40倍左右，然后呢，市场预估说它未来它的成长呢，大概也是可以在 35% 到 40% 啊，甚至有可能再更高，如果今天有其他的催化剂进来的话。那今天半导体里面，因为像 IC 设计啊，它本来就是会有比较多的一个想象空间啊，所以它的估值通常都比较高嘛。然后你可以看到像设备股的估值它可能就会比较低，因为老实说设备股它其实就是跟整体的景气相关的，而且呢今天它的产能，比如说你在看这些设备股它的财报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说我的积压订单有多少，我今年可以出货多少，它是比较好去抓到一个区间的，它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想象空间。即便是他在财报里面告诉你说，欸，AI 的需求推动啊，我今天未来的设备啊，我可以有多好的一个想象，但是呢，他比较着重的并不是在量的提升，比较着重的是在规格成长之后，价格的上扬去带动获利的成长。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像设备股，它就会比较偏向它的估值是在比较中间的。那比较差的呢，可能就是一些，譬如说像德州仪器啊，譬如说像记忆体啊，像美光，其实也是比较偏向成长比较低，然后估值呢可能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当然他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也因为整体半导体，譬如说美光啊，或者是像三星啊这些公司，因为 HBM 的一个需求上升，所以也带动他们估值的一个提升嘛。可是终究他们还是会因为供需，因为景气而让他们的估值有上下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自己会认为啦，今天如果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可见型或者是可确认性比较高的，你今天在估值的时候呢，它一定就不可能抓得那么高。但是呢，如果今天它未来是真的有前景，或者是它这些公司在产业里面呢，它就是有一些竞争优势，它是有技术壁垒的，那当然市场呢通常它都会给予这一类的公司比较高的一个估值。从这些 分类里面，你去跟它的竞争对手去做比较，然后呢你也可以跟它过去的表现去做比较。如果它今天它未来有其他的成长动能的话，你可以相比于过去再稍微的调高一点估值，然后去选择一个你可以接受的价格，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行的策略。那当然每一个人心里面对于每一家公司它的看法都会有不同，所以也会造成了可能不确定性比较高的公司，你会看到市场上面给它的估值目标价的一个 range 它也会比较大。那这个就是由大家收集到的资料，或者是你今天对于任何的公司有任何的想法的话，其实都可以去把它加诸在你自己对于公司的估值参数上面。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你有想要了解的公司的话，也可以到我的 PP 专栏，那我针对近期公布的财报或者是我自己有兴趣的公司，我也会提供我自己的想法给大家，然后大家也可以在群组里面去做一个讨论，那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好，那今天呢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其实也都可以留言在下面，然后我之后如果有看到的话，在之后的影片里面也都会拿出来，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拜拜。